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临近过年，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是扎堆的发布新产品，可谓是神仙打架。DeepSeek V3 刚刚推出没多久，DeepSeek 又推出了 R1 推理大模型，在多个推理基准测试中表现出了惊人的能力，甚至可以与 OpenAI 的 O1 系列模型相媲美。更重要的是，这是首次公开研究并且验证了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能力，可以通过纯粹的强化学习来激发，而无需监督微调。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大语言模型训练流程的认知。在开源模型权重的同时， DeepSeek 还公开了 R1 的相关技术报告。今天呢，大飞就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呢，在我们一般的认识中，训练大语言模型监督微调 SFT 通常会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一步。监督微调的逻辑是先用大量人工标注的数据来让模型初步掌握某种能力，然后呢，再利用强化学习来进一步的提升模型的性能。不过呢，这一次DeepSeek 团队却打破了这个传统，他们选择了直接在基础模型，也就是 DeepSeek V3 Base 上进行强化学习，而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 SFT 预训练。而 DeepSeek 团队之所以会选择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抛弃了对大规模人工标注数据的依赖。众所周知，SFT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构建和维护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而 DeepSeek 团队则直接让模型在强化学习的环境中进行自我探索。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自主地发现和学习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自主学习的方式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标注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让模型能够更加自由地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而不是被预先设定的模式所束缚。因此呢，也增加了模型的泛化和适应能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 DeepSeek 团队先是训练了一个 DeepSeek R1Zero 模型，主要呢有三点独特的设计。首先呢，是模型采用了群组相对策略优化 GRPO 来降低训练的成本。 GRPO 不需要使用与策略模型同样大小的评估模型，而是直接从群组分数中估算基线。对于每个输入问题 Q， GRPO 算法会从旧的策略中采样出一组输出，形成评估群组，然后通过最大化目标函数来优化策略模型。其中呢，优势值 AI 是通过标准化每个输出的奖励来计算的。其次呢，是奖励设计。我们都知道奖励设计决定着强化学习的优化方向，所以呢，这次 DeepSeek 给出的方法是采用准确度和格式两种互补的奖励机制。准确度奖励呢，用来评估回答的正确性，在数学题中，模型需要用特定的格式给出答案，以便进行验证；而在编程题中，则需要通过编译器运行测试用例来获得反馈。另一种呢是格式奖励，模型需要将思考过程放在 think 和杠 think 这两个特定的标签之间，从而提升输出的规范性。之所以 DeepSeek 团队没有使用常用的神经网络奖励模型，是因为在大规模的强化学习过程中，模型可能会出现作弊的问题。同时呢，为了避免重新训练奖励模型需要的额外资源，所以呢，简化了训练流程。第三个特点呢，是训练模板。在 GRPO 和奖励设计的基础上，开发团队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模板来引导基础模型。这个模板呢，要求 DeepSeek R1Zero 先给出推理的过程，再提供最终的答案。不过呢，这种设计只是规范了基本的结构，不会对内容施加任何的限制或者是偏见，比如说不会强制要求使用反思性推理或者是特定的解题方法等等。这种最小干预的设计能够清晰地观察模型在强化学习中的进步过程。通过这些优化， DeepSeek R1Zero 的性能提升也非常显著。在2024年的 AIME 数学奥赛中， DeepSeek R1Zero 的平均 Pass1 分数从最初的 15.6%大幅提升到了 71%， 达到了与 OpenAI O1-0912 相当的水平。在多数投票机制中， DeepSeek R1Zero 在 AIME 中的成功率进一步提升到了 86.7%， 甚至超过了 OpenAI O1-0912 的表现。此外，在训练过程中， DeepSeek R1Zero 也展示出了显著的自我进化能力，比如说学会了生成数百到数千个推理的 token， 以及产生了反思和探索不同解题方法的能力。这些能力呢，都不是团队预先设定的，而是模型在强化学习环境中自然产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团队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 aha moment， 中文呢可以翻译为顿悟时刻，指的是 DeepSeek R1Zero 模型在推理的过程中，突然会意识到可以重新评估之前的步骤，并且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题。不过呢，尽管 DeepSeek R1Zero 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推理能力，但是训练的过程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输出的内容可读性较差，经常呢会出现不同语言混合使用的情况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呢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推理性能， DeepSeek 团队又在 DeepSeek RE0 的基础上训练了 DeepSeek RE， 并且在训练过程中引入了多阶段训练策略，其中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冷启动。所谓冷启动，是指在进行强化学习训练之前，先收集少量高质量的 COT 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据来微调 DeepSeek V3 Base 模型。这样做的目的呢，并不是要让模型直接学会复杂的推理能力，而是先给模型打个底，让它在开始强化学习训练之前，先具备一定的推理基础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了构建高质量的冷启动数据， DeepSeek 团队尝试了多种方法，包括使用带有长 COT 的少样本提示，直接提示模型生成带有反思和验证的详细解答，以及收集 RE0 的输出，并且进行人工标注和格式化。冷启动呢，可以带来几个好处。首先呢，它能够避免强化学习初期的不稳定，让模型能够更快地进入稳定的训练状态。其次呢，它可以有效地加速强化学习的收敛过程，缩短训练时间。此外呢，它还可以提高模型输出的可读性，减少不同语言混合使用的情况。在冷启动阶段之后，紧接着呢，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推理导向的强化学习训练。在这个阶段， DeepSeek 团队采用了与 DeepSeek RE0 相同的训练方法，但是呢，更加专注在提升模型的推理能力，尤其是一些需要高强度推理的任务上，比如说代码生成、数学问题求解、科学推理和逻辑推理等等。这些任务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规则和清晰的解决方案，因此呢，非常适合检验模型的推理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DeepSeek 团队还在训练过程中引入了一些新的技巧，比如说对推理链的质量进行细致的评估，然后通过奖励机制来引导模型生成更加合理准确的推理过程。他们还特意在强化学习过程中加入了语言一致性的奖励，也就是根据 COT 中的目标语言单词的比例来计算奖励。比方说，如果使用了多种语言来输出，那么就会受到惩罚。当面向推理的强化学习收敛之后，R1 会利用训练好的强化学习模型进行拒绝采样，从而生成新的监督微调数据。与之前的冷启动数据不同，这个阶段的监督微调数据不仅包含推理任务，还涵盖了其他领域的数据，例如写作、角色扮演、问答等等。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让模型理解推理的本质，并且能够将推理能力运用到各种复杂的问题之中。接下来呢， R1 会进入到下个阶段的强化学习训练，通过引入多目标优化策略，将多种不同的目标整合到一起进行优化。此外呢， R1 还会采用不同的奖励信号和提示分布，针对不同的任务类型来进行优化。例如对于数学、代码和逻辑推理等任务采用基于规则的奖励，而对于开放式问答、创意写作等任务则采用基于模型的奖励。这种策略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模型在提升推理能力的同时，还能够兼顾其他方面的性能，比如说写作能力、角色扮演能力，以及在各种通用任务上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纯粹强化学习的局限性。从最终的性能上来看， DeepSeek R1 在多个推理基准测试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充分展现了强大的推理能力和泛化能力。比方说，在主打数学推理的 AME 2024基准测试中， DeepSeek R1 的 PassOne 得分为 79.8%， 略高于 OpenAI 的 O1-1217 模型。在处理复杂数学问题的 MAS500 基准测试中， DeepSeek RE 的得分高达 97.3%， 与 OpenAI 的 O1-1217 持平。在 CodeForces 代码竞赛任务中， DeepSeek RE 的 ELO 评分为 2029， 超过了 96.3% 的人类参与者。在 MMLU、 MMLU Pro 和 GPQA Demo 等知识密集型任务基准测试中， DeepSeek RE 分别取得了 90.8%、 84%和 71.5% 的优异成绩，性能显著超越了 DeepSeek V3。 在长文本理解任务 Frames 中， RE 的准确率达到了 82.5%， 也优于 DeepSeek V3。 在开放式问答任务 Apache Evo 2.0 和 Arena Hard 基准测试中， RE 也分别取得了 87.6% 和 92.3% 的最高分。在训练出了 DeepSeek RE 之后， DeepSeek 团队也意识到，大型模型虽然性能强大，但是呢，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说计算资源消耗过高、部署和使用门槛较高等等。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到 DeepSeek RE 的强大推理能力， DeepSeek 团队还尝试了模型蒸馏，将 DeepSeek RE 的推理能力迁移到了一系列小型模型中，包括基于千问和 Llama 的 1.5B、7B、8B、14B、32B 和 70B 模型。在经过蒸馏之后，这些小模型的推理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某些基准测试中甚至可以超越一些大型的开源模型。 比如说 REDS2 千问7B 在 AIME 2024上得分为 55.5%， 远超 QWQ 32B Preview。REDS2 千问 32B 更是在 AIME 2024上得分为 72.6%， 在 MAS500 上得分为 94.3%， 在 LiveCode Bench 上得分为 57.2%， 显著优于其他的开源模型，与 O1 Mini 相当。这不仅充分展现了模型蒸馏的巨大潜力，也说明 R1 学到的推理模式具有通用性和可迁移性，可以通过蒸馏的方式传递给其他的模型。在论文中， DeepSeek 团队还分享了一些他们暂时没有尝试成功的方法，比如说过程奖励模型 PRM。 它的限制在于，首先呢，在一般的推理过程中，明确定义细力度的步骤是比较困难的，其次呢，难以扩展对于步骤的标注工作，采用自动标注的准确率呢比较低，而手动标注又难以规模化。第三呢，就是在 PRM 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 reward hacking， 重新训练奖励模型不仅需要额外的训练资源，还会让整个训练流程复杂化。另外 ，DeepSeek 团队也尝试了使用蒙特卡洛树搜索 MCTS， 但是呢，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是搜索的空间过大，容易陷入局部最优；二是训练细力度的价值模型难度较大，影响模型的迭代改进。在论文的最后 ，DeepSeek 团队也探讨了 R1 模型的局限性，并且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比如说，在通用能力方面 ，DeepSeek R1 的通用能力仍然不及 DeepSeek V3。接下来呢 ，DeepSeek 团队还计划探索如何利用长 COT 来提升这些领域的任务表现。在语言混合方面 ，DeepSeek R1 目前针对中文和英文进行了优化，但是在处理其他语言以及语言遵循方面还是会有问题。此外呢 ，DeepSeek R1 对于提示词会非常的敏感，少样本提示会持续的降低性能，所以论文建议用户直接描述问题，并且指定输出的格式来获得最佳的结果。在软件工程任务方面，由于长时间的评估会影响强化学习的效率，所以团队还没有在软件工程任务中广泛的应用大规模的强化学习。因此呢 ，DeepSeek R1 在软件工程基准测试上并没有显示出比 DeepSeek V3 更大的改进。团队计划 R1 的未来版本将通过在软件工程数据上实施拒绝采样，或者在强化学习过程中引入异步评估，来进一步的提高效率。除了这些工作之外 ，DeepSeek 团队这次呢又继续充分发扬了开源共享的精神。不仅发布了 DeepSeek R1 模型的权重，还将 DeepSeek R1Zero 以及一系列蒸馏的小模型都进行了开源，也难怪总理座谈会都要邀请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参加了的。另外呢 ，DeepSeek 不愧号称为大模型界的拼多多，这次 R1 API 服务的定价为每百万输入 token 命中缓存的话呢是1块钱，没有命中的话呢是4块钱，每百万输出的 token 是16块钱。相比之下 ，O1 的 API 定价为每百万输入 token 15美元。每百万输出 token 60美元。目前呢 ，DeepSeek 已经在网页端、App 端和 API 端全面上线了 R1。在网页端对话界面中，选择深度思考就能够直接体验 DeepSeek R1 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